齐老师有一个问题，请问老师平时建议吃什么咒？是阿弥陀佛，还是六字大明咒，还是心中心咒？
我们没有建议你坐下吃的。
老师他可能说的是刚刚我们学问答题里边有一个问，就是坐下能不能持咒？老
你
人
老
回
是
答
不必
是，
问，就不
对
必
对
问
对。
我了。你老是所说的位置，不必问我了。
老师兄，你有修心中心吗？
你好，老师，我现在是千座的百座。老师，我想问的是，就是，比如说我坐上是在持咒，但是说，比如说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就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妄念，有一些想法。这样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我要持点什么咒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些妄念。但是我平时的时候有持阿弥陀佛，还有那个六字大明咒，还有咱那个心中心，我就想请问老师，平时的时候就是念哪个咒比较好一
没有
点
这
呢？
种说法，你问这个问题我不了解，我不知道。你老是说这个为什么？我说的不一定对。
哦，
那老师他这种，他如果说妄念多，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他还在百座内呢。
观照是正心，打坐是助心，这谁都知道的。
那老师他这会儿不知道怎么关照，是不是也可以用咒代替一下？
当然，我是以老人持咒的事儿，以老人所说的为什么？老人不刚说过持咒吗？
嗯，好的。
老师，那老人说的这个咒是咱们心中心那个咒吗？
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是不是？
没写。
就是我刚修这个法嘛，就是刚修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师告诉我说，我百座之内不让我看任何书。但是我现在就是刚开始签座嘛，也刚开始在看，可能还没看到那块儿，所以这块儿有点疑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
你做的事我不知道。
就这个上面没写的，但是你修心中心的话，我建议你是持心中心，不然的话，你要是念其他的念多了，他打上座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窜咒，你会念到其他的上面去。
哦，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这还有一个问题，施东方师兄问齐老师晚上好，座上心念耳闻，舌头是平着放还是舌底上颚？
在这个问题，根本就别想这种事，身心世界都化空了，你弄这就化不空了，别这样执着拿那身体某一部分了，好不好？
哦，对，周道老师他说听到了。
齐老师，
你好。
哎，你好，齐老师，我是心中心刚开始，然后呢，我发觉我现在呢，一静下来就在持咒，一静下来就在持咒，这样子可以吗？
你说的我还没听明白，什么一刹就止住的？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只要我感觉我静下来的时候，就是说我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一停下来我就感觉我在持咒。
我说我这听不明白，啥停下来啥意思啊？
就是安静的时候，他坐上坐下不干什么时候，不干什么事儿的时候，
对，
你
就
再
是。
说持咒，我也没这个持咒的事儿。不，老人刚才又开始，我也没说什么。你再这么说，还是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心中心法的修法这样不会是错的。这样，
那我这样子的话，算不算关照呢？因为我停下来，好像我睡觉的时候，不是刚睡觉，脑子里面就一直在持咒，然后醒来的。
你说的是持咒，哪会是观照啊？
那
你
这
把
样
持咒看成观照了？
就没有关照是吧？
你把持咒看成关照了？我觉得持咒不是关照吧？大家说是不是？我说的可能是错的，大家说一说吧。持咒是关照，会
那
是
不
这回事？
是我是要停下来，还是要就是要把它断下来是吧？
放下咋回事啊？
老师，他
关
意思
照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这样说，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啥时候都不能修改这种说法，不能把这个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变成持咒，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持咒也比打妄想好，总比打妄想好。
这样子是吧？那知道了，我知道了，就让他停下了，就是关照是吧？
有如何关照这本书啊？你多读几遍不就知道啥是关照了？
啊，那行，好，谢谢老师。
你那没有这本书，如何关照？
我有，看
多
到。
读几遍，多读几遍。一遍不行，多读几遍就知道啥是关照了。不是看一眼读一遍就行了，不是那回事。多读多钻研，深入的读，读的遍数多了就明白了，知道啥是关照了。
那好吧，谢谢老师。
哎，齐老师您好，我就是跟心中心法，其实我只是之前只是有一个文字缘，因为我跟那个 二祖和那个三祖元英老人和王山洛老居士了，只是他们那些书籍我接缘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法确实非常的殊胜，但是呢因为它是秘法嘛，因为假如说没有传承的话自己也不好擅自的去修炼，所以说我一直是有这么个愿望，想到齐老师那边来拜访一下齐老师，然后呢能得到齐老师的亲自指导。
你是在哪个省区啊？
我在江苏省南通市。
南通呢有冠廷老师，这里这么多人告我也不了解南通情况，要是有就告诉他。你跑到这
有南通没有？
他说他是啥意思啊？他不考虑冠廷，也不考虑打坐，跑到这跟我接触去，没有一点用跟我接触。再加上我的小区也不适合来这么多人呢、啊，我根本。
齐老师，其实我打断一下，齐老师，我其实不是说就是好像表面上见一面就是这么简单。我是说因为这个新中心法它其实还是所谓秘法是有传承的，我不能说就是我看到那个网络上一些视频啊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是自己就闭门造车的自己在家里面就盲目瞎练，我觉得这个方式一定是不对的。因为齐老师我知道应该是都是新中心法的那个传承一路过来，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主要就是说我希望我这个修新中心法是
你传法老师吗？我让他传法的，我承认他们灌顶的都是我灌的，你看不起他们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何必跑到这儿呢？你在南通就有啊？
没有，我因为父亲苦不瞒你说，齐老师，我已经找过好多，我就是因为找不到这种就是源头。
有没有？我说现在这里这么多人，有人知道南通情况没有？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不是没有吧？
我
是江苏是有的，南通好像没有。
在南通附近吧？
对，如果南通附近如果哪里有的话，其实齐老师。这边也可以就是说给我指导一下，我也可以去向他们去学习或者是接触。
可以，你和我联系就行了，我给你联系方式，你这个找齐老师他不记得的。
哦，
我也不知道，再加上我这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去做这个事儿，别的人我要是用这个事那别的传媒老师他传不传了，都来我这儿来了，我根本我就没有给谁灌
啊，
我这不给人灌顶，我要是干这个事儿那别都跑到我这来了，那别的传媒老师还传不传了？他们
我明白，齐老师，其实如果说我附近这边如果说也有那个新中心，我是可以到那边去的，我不是说一定是来麻烦你齐老师
和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附近江苏是有的。
我和你联系的话我怎么就有你的联系方式呢？
加我微信吧。
好的，谢谢谢谢啊，谢谢齐老师，谢谢老师。
老师，刚刚那个陶师兄问关照是关照自己的念头吗？是有妄念就喊断吗？
刚才告诉他了，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你多读几遍就知道啥是关照了，他知道那本书，他不是不知道。
老师，他这个是前边的那位师兄，他还在百座内，
他只要是问关照的那就只好都这样说，你说是不是？
老师，李建文师兄问齐老师，我千座早打完了，回想起来还有许多不如法的地方，我想再修一千座，需要再灌顶一次吗？
不需要再灌顶，直接修吧，灌顶一次有效。
好的，老师听到。
齐老师好，各位师兄好。
你好。
齐老师，我850多座了，因为前段时间心不正贪法还有贪财修炼的时候，所以搞到附体了，现在要怎么办？
你这个话我都觉得奇怪，别理会这些事儿，只管修行你吧，这附啥体啊？你那个附体很可能我觉得不是附体，就是你这疑心生暗鬼，根本就没附体这回事，别疑心了，没那回事，别在意了。你知道我是咋想了，你精神可能有分裂，根本就没有什么说什么底下都你自己精神分裂了，觉得好像是两个了，哪会是啊？别在意那事，没有那事。
是就是这样子。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不要在意这事，没有这事。
嗯嗯，我没问题了。
好的，齐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修第三印为别人治病，是不是属于心外求法？
这不相干的事啊，这咋能说是心外求法？我是不是都想不通这个道理，咋能算心外求法？心外求法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已经不是原来的说法了。心外取法哪会是求法呀？取啊，争取的取了。心外取法是外道，外道的特点，心外取法不是求法，取法。哪有心外求法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心外取法。
师兄问齐老师好，请问知见是怎么改变的？是随着修行自然而然的改变，还是哪天一朝顿悟就改？
都有可能。
好的，听到了老师。 老师他前面的那个金师兄问修第三印为人治病，那这个是不是属于心外取法？
那这是咋能算心外取法啊？这奇怪，心外取法这个佛法认为心外无法，外道认为心外取法，不管你有没有心，法都存在，这不就心外取法吗？就是法在心外，不可能法不可能在心外，也就是如果没有心，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什么法。那外道认为离心可能也有法在，离心也有法在就不对了，离心没有法在。
金老师哈，
您好，
你好，那个就借正好这借这机会，我一直对这个外道是弄不太清楚，您多讲两句呗。
就刚说了，心外取法就是外道嘛。
那你是比如说以前那个，
这个佛法里就是这样定义的。
以前那种什么六十
外道，心外无法，
能不能具体讲一讲？我就是我感觉我自己理解的非常抽象。
我听听你这个抽象，我听听。
比如说，你说我要练八段锦呐、金刚功啊，这算不算心外求法这种？
呀，是这样，这个在修行目的上啊，你说的是修行方法，实际在修行目的上啊，我们都是为了就没有离心，为了见性，为了见真心呢、真心真性不是为了见这个，他们不是为了这个，都为了治病的啊，为了健康啊，或者为了预测啊啥，那个那就是心外取法，他们都不是为了，就不是为了内心的心外那些事儿
啊，就是目的不一样，发也是发心不一样，
对，是从修行的发心目的上说的心外取法，不是哪一种方法是心外取法，哪一种方法就是佛法这种修行方法，外道也在修，你能说那是外道法吗？
对，还就是那
外道修的法都是源自于佛法的呀。他把佛法的修法拿走，他就修别的了。外道他就修别的了。你能说那是外道法吗？
对，这就涉及到那个问题，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我
法没有什么外道不外道的，是发心呐、发心呐、修法的目的是什么？发心，他只要是发心，就是目的在心外那些利益上，就是心外求，那就是外道。
就是还有什么复法外道这种更难理解了。这个
什么？
复佛外道，
复佛外道，复佛外道是啥？他就是自称是学佛的，不，那就是附在佛教里。实际复佛外道啊，一个学人附在佛教里是外道，并不稀罕。就是复佛外道，就是影响最不好的是好，看到外表好像是佛法的善知识，做道场说法的善知识，但他不说佛法的解脱道，说的净是外道法，这就叫佛外道。他称他为佛外道，这么说，一个普通的学人称为外道啥，这都不紧的，这影响不了。就是说呢，有影响的做道场说法的，不说佛法说外道，这就影响大了，这叫诸佛外道。
《金刚经》上不是还说一切法接受佛法？这一切法包不包括这个心外求法呀？
另外一回事，一切法皆是佛法，就不存在外道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现在我们说的是外道和佛法，说的是这个。这不是在一种情况下讲的。
你再多开始两句，我不是特别清楚。
清楚那不清楚，咋回事
啊？就是《金刚经》上不是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一切法说的是什么法？
就是把外道也包括进去，全都是佛法，那是另一个角度啊。该分佛法和外道，该分的就要分，不该分的时候总归一切法，凡一切法什么外道不，凡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一点也不错，这另外一回事，不同一个角度说话，没有矛盾，听着好像是矛盾的，但没有矛盾。这个
那就还是涉及一个发心的问题，我别管用什么方法，那我就是发心是为了度众生或者干什么的，这种都可以拿来用，是这个意思吗？
发心不就是来度众生也是佛法，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当然你刚才说的也对啊，换一个角度这么说，那个发心度众生才是佛法，发心不动生都不是佛法，这在这个情况下也对，情况不同，就是范围或者包括或者是不是在同一种情况下说的，咋说？
我知道，就是针对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就是认识层次来说的，这个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讲不同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齐老师，有些人家念一辈子佛，或者说修一辈子，然后净土啊，或者打坐啊，或者干什么，就是说中感觉不入门、不得力的那种，他是什么情况？我们怎么避免这种？
那有啥不入门不得力啊？念一辈子佛还不入门不得力，他是发心是首先不能光说念佛，这样说吧，这两样是哪一个重要？念佛往生这两个哪个重要？你说说，念佛和往生，
这两个都不如发心，发心是最重要的嘛，是吧？然后再是往生，
根本不是。我跟你说，往生才是根本。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呀？
就为了
往
生嘛。
往生站是根本，就是为了往生嘛。念佛不是为了往生啊，要不是往生念佛干什么呀？往生才是根本，念佛是方法，往生是目的，目的才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用念佛的方法，念佛是方法。
他就是说没有进入一个好的境界，或者说提升到自己，就是这个方法用的不对啊，或者说自己关照做的不好，还是怎么回事？
我都听不懂你说这个话，什么叫方法不对？咋回事？
你就说你我念佛以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往生，然后中间的话，一些我们称为境界的那些东西，它都没有的话，
我听不懂什么叫境界的东西啥意思啊？
就是感觉那不是特别得力的那种，
不是特别得力啥？那你说啥了？
就念佛啊，你比如说念到一定的境界或者一定的什么呀，说有好多人念二三十年可能都没有境界，都不太好。
你是不是这样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往生，只管念佛，是这意思？就没有想到往生的事儿？那念佛干什么呀？
就念而已，是吧？
干啥事没有目的啊？念佛是方法呀，目的还不是往生吗？目的是干什么呀？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然后你如果我们念佛的话，您这个方法再讲一讲呗，就是我们要在家里做的话，做或者念的话
都好，咋样念佛都好。
行，齐老师，我们谢谢，我们没有别的问题。
老师，金师兄刚刚问就是第三印不是为别人治病的嘛？他说这个也是有求皆苦啊。他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心外取法？因为他说有求皆苦。
这个拿三印跟别人治病怎么这跟心外取法还是联系啥啊？一个是这起用的，另外一个那个心外取法那是一种什么呀？那是一种认识或者是概念或者是看法，那是那一种什么样的是心外取法啊？这一种这不相干的事就联系在一块干什么？不相干的。
对，老师他可能是想问是不是因为有求皆苦嘛？他可能想治病，但是他又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那不治他就不苦了，不治就好了。无求、就是你说治病是苦，不治病就不是苦了，这什么概念呢？多苦多啊，不治就不苦了，不治不更是皆苦？不，这个治病皆苦，不治病不更是皆苦啊？这咋回事啊？
到了老师，这个金师兄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你如果听到了可以打个音啊。知道了老师，这个都是苦，那还是治吧。齐老师，有一个孔师兄问齐老师好，分段生死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啥是分段生死。分段就是说，死了再投生，再一个身体，又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坏了，死了再投生，这个分段，一段一段的身体，就是分段，这就分段，一生一生的，这一生前生后今生后生，一生一生的来，这不就分段吗？分段生死就指的这个。
齐老师听到了。老师，有师兄接着问，那什么是变异生死呢？
变异生死举个例，举个实例吧。实际上变异生死你查佛学大字典，我查过还不大容易懂呢，变异生死不好看懂呢还。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你理解一下，我说的还不一定对。你比如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它不也是细胞的生死，那变它的变异就变异生死。我这么理解不一定对，但是可以跟这个分段生死比较，这并不是这个身体都死了。它是一种细胞的生命，身体还活着嘞，这就变异，它在变异，身体在变嘛，从小到年轻，从年轻到老，从老到死，这在变异，这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不就细胞的生命嘛，身体细胞的生命，就说的是变化嘛。你小时候变成青年，青年变成老年，壮年老年，是吧？这变异，这变异生死。我觉得大字典里能找到，但是不容易读懂。你要不你找到看看好懂不好懂。
我就搜了一下那个 AI， 他说变异生死是指在修行过程中，即使超越了凡夫肉体的分段生死，但仍存在微细的心念生灭和境界的千变，跟老师说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什么有点像。
不好懂啊，这是这个不好，
对对，
不好读懂。
对，它主要是指二乘圣人与菩萨阶段虽然已经了脱六道轮回的明显生死，但细微的见或思或尚未断尽，仍然有微细生灭的变化的状态。这种生死是一种更隐蔽更细微的形式，
这就是变异生死。细微的，对，当然了，那个分段生死那个大身体那个不细微的，这些都是细微的，比较细微的吧。
好的，老师，有一个师兄问 齐老师，我之前做梦不是很多，但是最近修了六字明后，每天晚上都做梦，而且特别特别的多，是怎么回事？
大要紧，不要在意这个事了，别在意了，忘掉它吧，别考虑这个问题了，没有不大要紧的。你要想是不做梦，那你证到十地菩萨，他就没有梦了，十地无梦。
那老师八地还有梦吗？
也有，对，八地也有，十地还无梦。
嗯，老师，有师兄问齐老师您好，我们要怎么才能知道哪种修法才是对自己最对机的？
你可以试一试，你比如你是不是适合修心中心法啊？你可以修修六字明，修一段时间，看看您的妄想执着有没有减轻啊？如果是修行多时烦恼依旧，那就是不适合修这个法，不适合修这个法就不要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人人都合适啊，原本就不是人人当机啊，也是有合适的有不合适的，不合适的你就不要修心中心法，修别的法，修六字明就可以试验出来。六字明修一段时间烦恼依旧，那就是没有效果，修一段时间它应该是有效果的，不能说彻底断尽是不可能啊，它是有效果的，烦恼它就向轻微那个方向转化，修一修试一试。
这个师兄，你刚刚不是说要去灌顶吗？那你怎么现在又在问？
修六字明不用灌顶啊，修六字明。
不是老师，他是刚刚说要去找您的那位师兄，就是要去找您，最后我们就是要说要给他就近的传达老师的联系方式，他后来又问这个哪知道什么法才是最对机的，他现在不是已经选了要修心中心吗？为什么还要问呢？
灌顶是就说指的心中心法，修六字明就是在这个灌顶以前也可以修啊，实际上并不等于没有灌顶，那是在这个我们的师公王向六上师，他就做了三天法，干啥呢？这做法是为当来，就是将来以后与六字明有缘的众生，修六字明的全都灌上顶了，所以你只要修六字明，那就是已经灌过顶的。王向六上师在那个时候都全都给灌顶了，以后与六字明有缘的众生，他全都灌上顶了。所以说啊，不用灌顶了，那是不用啊，那是灌过顶了，那就等于。
好的，老师，这个觉荣师兄，老师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看他当不看，就是是不是对机，你可以先试试修六字明，那妄想执着有没有松动？老师，师兄问打三印需要盖黄布吗？就是刚刚说要治病的那位师兄。
这个是这样，我们修心中要盖黄布，你这个你要是说我还是修的心中心法，还是心中心印，也要做两小时以上，那么这个黄布还是要盖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他不修天座就修三印呢、啊、
他是说要为人治病打三印。
先别说为人治病，不修千座为人治病啊。
金师兄，你在修心中心吗？
要不要修千座呀？
他说千座已经完成了。
那你好吧，那不是盖黄布吗？你修千座完，你修千座不是盖黄布修的吗？
他说他的意思是千座他已经完成了，他现在想修第三印，帮别人治病。
盖黄布盖心中心印就要盖。你不知道为什么盖黄布、老人不有开示吗？为啥盖黄布不老人有开示吗？
好的，老师，因为记得好像之前有个说法说修其用的话就不用盖。
哪有啊，要是老人说的，老人所说位置哪有啊，
没有，老人也没有说不用盖黄布，那就盖吧。
为什么要盖黄布，老人解释清楚的了呀。
对，在六字大明咒那个修法的时候就已经解释了，空中有佛菩萨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修到那个佛菩萨的那个位。
是啊是啊，
所以
你要是说你是为了治病这个结三印，他就没有佛菩萨路过了。
嗯。
这明摆着的事儿，这就知道开始过的事儿，老人。
那老师，我想起来之前好像有个说法是起用法的话念咒要出声，那他这个持咒的话要出声念吗？
有三印。我的理解是要的，凡是起用法都是要出声，至少微微出声。
哦，好的好的，那就是出声黄布还是要盖的。
正体修定，正体的正体的法，心念耳闻这个要是起用法不能用心念耳闻，要出声的，至少微微出声，这是起用
的。
做什么具体事用的那都要出声念的。
好的，金师兄你听到了吗？有一个
师老师， 啊，你好。
六字明前面四归一，又是这个气丘丧失的，不是双手合十吗？然后盖黄布的时候再停一下嘛。
停一下，咋回事？
四归一一号有那个七情。
哎呀，告诉你吧，你盖上黄布就接印，这个顶上三印就下座，没有前头那说了后头说了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前后不过是你，就是我们不都是心外有法吗？不是为了作用于心吗？前头一说几句话，后边说回向说几句话，都是作用于心的事吗？我当年很早的时候修六字明，那就是很早上个世纪的事了。一开始就没有一轨，就是直接坐着，就是接好印就念这个顶上三印就下坐，根本没有前后。后来把心中心的搁到六字明上了，我问老人呢，我就说六字明没有一轨，没有一轨就指的没有前头和后头，我把心中心的搁上就行了。但是千修心中心法只能改成千修妙法，因为它不是心中心法呀。实际心中心的一轨放在六字明上了，现在前头有了，前头后头了。原来我修心中修六字明根本就没有前后，直接就是直接接印，顶上三印就下坐，就那样就的。
那我现在也是从头到尾就顶上吧，然后合掌，然后和莲花。那行，
前头后头这就是有了，当然是有了，不好吗？为什么一说这个就不要了？
不是不要，就是连贯性，黄布一直盖着，就是一上座一打实的就盖着，那行吗？
当然了，没有关系的，盖黄布该盖的时候就应该盖，不该盖的时候盖啥也没关系。哎呀，这事多了，这就有啥关系啊？盖住。
好的。
齐老师，有个师兄问，齐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了了分明是不是还有能？
了了分明还有能，就我听不懂。他说的这能是能咋咋回事？啥是能啊？
可能是能所的能，还这个意思。
当然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能所的能，总是有人跟他说能量长的能，哪有那些事啊？你像三代祖师讲在说法的时候，在哪儿说到能量的事了？我都没有印象。
他的意思是说还有能所的能。
哪都有能所的能，凡是一个事物都可以分能所，啥哪有能所的能，这咋回事啊？能所的能成了啥东西了？能所是一种概念，它不是个东西，有个能它成了能量了。他有人说能量，他就不是能所，能所跟能量混在一块了，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都是能的意思，就不是同样的讲法，意思都不相同。能所和能量都是这一能的，都是那个写法，但它根本概念根本意义根本就不相同，不是一码事，根本就能所跟能量有啥关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师兄你要不要自己上麦和老师交流一下？你的意思是想问了了分明还有个照吗？是这个意思吗？
了了分明是明明白白的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摆在那儿的，那还可不知道啊。一念不生，虽然不起念头，但是那个灵智之性明明白白还在那儿。虽然他没有念头，但他并不是没有心，那个心明明白白了了分明的还在那儿摆着，都能够感受到他，或者说能看见的，那不是眼看见，那就说的感受，能看见他就是说的就是感受到他，这就是当然的佛性，一看肯定就是见性。
老师他老说了了分明，他不知道前面还有一句话呢，叫一念不生。
是啊，是啊。
所以你后面又说照又说能的，你这个咋回事啊？
照啥呀？哪有那么多事啊？说他是啥？
对呀，
他是什么？一看肯定就是见性，哪说照啥那么多事？照啥呀？实际他说那照啊，是在打妄想啊，在那照，在那动心，心动了就打妄想。
老师他说好的，知道了。李老师，师兄问老师，我好像明白了点，祖师讲的玉兔含月蚌含珠，不知道今生有没有这个福德能证到。
就是啊，什么他说么
他说的是应该是老人写的那首诗，有一个玉兔，他的意思是自己这辈子能不能有这个福德证到。
你找着老人的原文我看看。
玉兔稍等啊，
他说的话的原文我也没看见呢，我想对照一下他说的跟老人说的对照。
说原话可能不是这个吧、
啊、他说的愿望我看看，我只跟老人那个愿望对照一下，他说啥玉兔什么。
稍等稍等，老师他说的是玉兔怀胎蚌含月。对、
啊、
他打错了字了。
他这没打错呀，
他打的是玉兔含月，
所以但是他打错了。
对对对，他打错了。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玉兔怀胎蚌含月， 他说他什么时候能证到，今生有没有福德能证到？
这是证道的，这不是证道的吧？这就说这咋回事啊？我不知道这证道是啥呀、啊？这只能说是证道，证道以土怀胎，证道奔寒月，这咋能这么说呀、啊？不会这么说话吧？
师兄，你这个说的是我找的这个地方吗？要不你自己也找一下，然后
打出来。你找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啊，这就是说没有这事儿，一土可能怀胎吗？你说那泵里头会有月亮吗？泥牛入海还有那个牛嘞？就都化到海里了，还有木头龙它会叫唤吗？木头龙会叫唤吗？所以就是说没有这事儿，这说这个这都是没有这事儿。
老师他合掌了，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谁知道啥？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就是用那个玉雕琢的兔子啊，它都不是个活兔子，它哪会怀胎呀、啊？谁这么说的？就是没有的事儿。
老师，师兄问齐老师是要在打坐中证到三昧吗？
打坐，我们打坐是为了明心见性。他说他证到三昧也没有错，不过我们不是为了三昧，不是定吗？我们不是为了入定。就是我们打坐是为了见性，当然也可能会入，但不在意这个事儿。我们不在意入定不入定，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三昧不三昧，不在乎三昧不三昧的事儿，就是为了见性。我们打坐。
那老师听到了，李老师，师兄问：道理上知道人人是佛，是明心见性吗？还是打坐中清正才能算？
什么是这个问题啊？他这个啥问题？什么是明心见性？就这问题，你看看老人这写的略知明心见性，你就知道啥是明心见性了。不是你自己揣摩出来的这个见性，不是那个意思。你自己想，不是你自己想象的。圣悟心如意，如意不可信。要知道啥是明心见性，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吧。
好的，老师听到了。广东的谢师兄问齐老师：“您好，请问，
您好，
性情执重怎么对治？
修行对治，关照打坐，修行对治。”
谢师兄，你听到了吗？师兄说，因为老是断坐，差不多300多坐的时候就各种事儿。那你要不要和齐老师交流交流？你这个为什么断坐？300多坐的时候，因为什么事情断坐呀？不然，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重新开始，不然你到300多坐了又要开始断坐。李老师，山东的沈兰阳师兄问：为什么不接超度的法事？是因为一切都是相吗？我们心中心是修无相，对吗？
他说的啥？他说怎么了？
对对，他开始问我们接不接就是超度的事儿。
接超度啥意思？接超度的是啥意思？
帮别人做超度。
帮别人做超度，这不是有人在干吗？怎么会不帮呢？什么叫接啥活？哎呀，我知道说的是就像寺院里接活一样。
对对对，
我们都没有那个组织形式，咋能会接活啊？接活总得有个组织形式吧？没有组织形式接啥活啊？我们都是自修自心。
关键接这些法事不是要收钱的吗？一般都是。我们跟这个
那那是这样，这你觉得收钱不合理吗？那他那一群人他活动不要经费吗？他没有钱，他那一群人咋聚到一块儿啊？他活动不要经费吗？这事不好说。我们没有这种组织形式，我们也不收费。他有这种组织形式，总得用钱维持吧？有组织形式，他就没法不收费，没法不收费咋维持啊？我们没有组织形式，所以我们不收费。
但是老师他是问为什么我们不接这种超度的，因为我想着
没有组织形式，咋往哪去接？问题是谁接这个？谁不存在啥接啥呀？都不存在这个组织形式。我们没有组织形式，也不搞有组织活动，都是自修自心呐、啊。心中心没有组织形式，也不搞有组织的活动，都是自修自心呐、
啊。老师，我是因为你说超度的，算命的，还有那个什么。治病的，
那他都有组织形式才可以啊，他没有组织形式，他咋接活啊？谁接啊？这个谁不存在咋能接、啊？他就是问，他就是有找要那个也没办法，因为没法接，因为没有这个谁接上，谁接啊？没有这个谁咋接法啊？都没有组织形式咋接法、啊？
老师，我想着是咱们不是撒那个金刚砂就能超度吗？为什么还要单独去做这个超度的法事呢？这不就结束了吗？
当然，
都已经
当然，你说这个对呀、啊，是我们是有这个撒金刚砂这个事儿。他问的不是这个，他是要找个组织形式，搞个超度的那一种形式那种。他是这样问的啊，就是那不是他问的，撒金刚砂不是他问的，他问的是形式方面、就是。
他问金刚砂和寺庙的超度法师效果是一样的吗？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你可以试一试效果，这效果是这谁敢说啥意思？
师兄，金刚砂的使用方法还有它的出处都是在佛经里边的，我现在都可以搜给你看。 至于超度的法事是不是效果一样的，你可以自己试一试。
对，效果是他自己试出来的，效果不是，我们吹牛吹效果干什么？我们也不是要推广啥，也没有非要推广个超度啊啥，也没有好像现在那个超度都是有价格的呀，定价。呵呵，我们也不收费，都不是这回事。我们没有组织形式，也不会收费，就是念念而已。有时候
这金刚砂的那个，你应该在请金刚砂的时候，那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上面写了出处，应该是出自不空卷所，那个是不空卷所菩萨那个经文里边写的，不空卷所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经里边说的，你是真言加持沙土108遍，湿陀林中散亡者，湿骸上或撒木上，欲皆散之。彼所亡者，若地狱中，若恶鬼中，若修罗中，若旁生中，以一切不空如来不空毗卢遮那如来真实本愿大灌顶光真言神通威力加持沙土之力，应时即得光明及身除诸罪报舍所苦身，往于西方极乐国土莲花化身乃至菩提，更不堕落。这个金刚砂是我们根据元音老人说的，这个就是金刚砂的使用方法，各位师兄都是念了108000遍，一共念了108000遍的。超度把人渡到哪里去，刚刚已经念过了啊，西方极乐国土。这个念不能间断吗？你说的是哪个念？这个沙已经念过了。
那都不是一个人念的，都好多好多人加在一块108000遍，一个人念108000遍，那念多长时间呢？
老人的这个问答说的是超度到天界，下面那个什么毗卢遮那的，你说的是极乐净土啊，
极乐国土。
对、啊、
老人说的是
最后是可以超生到天界。
齐老师，这个老人说的是这个金刚砂
生净土，在他自己发心的啊，往生的自己发心，那别人能把他送到净土里啊，可他超到天界别人可以，你比方婆罗门女、光目女可以让她母亲升天，也没说让她母亲升净土。要是升净土，得她母亲自己发心才能啊。升净土得自己发心。
嗯，应该是自己发心。
天界可以靠别人的福报上。
嗯。
那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合掌了。那老师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了，老师辛苦了。
好，再见再见。
好，老师辛苦了，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